打给后，大家好，欢迎来听表友 Podcast。今天我们第一个在 IG 上对于我最有印象的表友，因为他的 IG 的 handle 跟我的 Bioist 就是很像。然后他住在纽约，他叫做 Rich。之前呢，在 Clubhouse 呢有聊过天，他也有出席所谓的 Watchbox，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卖手表的店，然后叫 The Live 的 Interview，也有介绍他的 Collection 这样子。那他本身呢，他的 collection 有很多经典的表，那他也很喜欢有故事的表，那我们就利用这个 podcast 的机会，我们来了好好聊他手表的故事。我们欢迎 Rich，
哎，谢谢 Joe，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那通常 Hi Rich，那我们今通常我们podcast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做个 wrist check 跟 drink check 这样子。那不知道你今天戴的是哪一只表？
现在在，
跟喝什么东西吗？
现在在家里待，我戴的这个卡地亚，这个 Santos Dumont，
哦
Two
，T-Tone，
Tone，它是钢跟黄金。然后这个深灰黑黑的这个面盘，
OK，cool，cool，cool。你为什么会想要买这只？我倒是蛮好奇的。
其实我自己也 有点不知道，我有点冲动吧，因为
OK，OK。
我发现最近我的 taste 品味就有蛮大的变动吧，因为这是一个，我首先这是一个很 dressy 的一个手表，对不对？
I know, I
然
know。
后它的大小它也不大，就是很 discreet，就很 dressy。然后最近就是特别在去年在美国这个疫情很厉害嘛，然后大家都待在家里，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就但包括疫情之前，大家穿的衣服就越来越休闲。这也是一个 fashion，这是一个 trend 嘛。就我年轻中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要穿西装啊，我要 dress up 啊。但是后来现在自己创业啊，或者自己年纪大一点，其实去上班工作也比较没有不需要那么保守。所以而且这个很多这些办公室 office 的 environment。很多大公司也越来越休闲，所以，我感觉我自己戴的这些 sport watch 体育款就越来越多，比如像劳力士啊、AP Royal Oak 啊这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时候我感觉太多这些体育款也一开始有点无聊，也没有什么，我就买了一个 dress watch，然后。卡地亚，我其实没有自己戴过一个卡地亚，但是我知道，像我太太有一只，然后之前特别是像10多年、20年前，卡地亚其实男人戴的都算很经典嘛，所以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卡地亚这个在拍卖啊或者什么。在市场上也开始火一下，因为他们以前有什么 CPCP 啊这些 collection，现在也很火，所以我就刚好看到这一款在我的 AD，然后就去下手买一只戴戴看。然后最近这个夏天了嘛，然后出门大部分是戴这个有 bracelet 的这些运动款，但是我在。家里 relax 的时候可以带一些什么 dress watch 啊，或者什么。
OK，那我想问一下，其实你之前在工作的时候都穿西装，那你那时候都穿西装的时候，你都带什么呢？因为我不会这样问，因为呢，我觉得你的 collection 对我而言就是比较多 sports watch。就是运动款的，特别是 Daytona 这系列，或是 Royal Oak 对我也，对，所以你之前在就没有卡地亚之前，你 dress watch 或是你穿西装的时候，通常都戴哪一只？你的 reversal 吗？
对，reversal 戴了，我之前很喜欢 reversal，就是我刚才开始学习表的时候，当一个 beginner 一个新手，你会 research 什么表， 什么入门表是很经典或者是很 iconic 很 classic 这些，然后很多人会说什么大家都应该带一个起码 own 什么享受过一个 Speedmaster 啊，劳力士可能潜水什么黑水鬼 Submariner 或者什么但是 Reversal 也是一个大家会提到的，所以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我就开始很喜欢 Reversal， 然后之前有两款这个钢的跟一个铂金的 Reversal那两只都是以前做的一个大小 叫那个 Grand Tai 那个 size， 也不是很大不是很厚蛮薄的所以以前开会需要dress up 穿西装的时候那个是我经常戴的然后我还有以前什么 IWC 啊比较小一点的 Pilot's Watch 飞行表就比较 discreet 一点也带着。
OK OK， 有，因为你因为我们聊我知道就是瑞奇这边是纽约人嘛，那 我当初在买那个我的，因为我有 Reversal 跟卡地亚嘛，那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要买 Reversal 还是买卡地亚，然后可是呢，纽约让我想到就是 Reversal，因为像经典的电影像 Mad Men 啊，
对，
的电影，电视影集。或者是甚至连 Batman 啊那种可是 Batman 是在芝加哥，不过最大那种美国大城市那种 Metropolitan 那种感觉的表，就会觉得说诶那边的帅，那边男生啊型男啊的在穿的西装的男生都会戴 Reversal 比较多。对对对，然后就这种给人家那种 macho 的感觉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然后反而是像那种卡地亚的给人家感觉是比较metrosexual，就是意思是说比较就是可能在英国啊或者在欧洲像伦敦这种比较，或者是更像那种巴黎或者这种香港可能比较会别人给那种卡地亚那种比较那种感觉这样子，就是我就会觉得其实 Rich 戴 Reversal 还是蛮符合的啦。对对对对 对, 對，那你对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下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 Rich Chat， 那你有在喝什么东西吗？因为我知道现在在纽约应该是晚上九点半吧。
对，现在我在喝奶茶。
OK，cool，cool，cool。我也超爱喝奶茶的，对对 对, 对。
因为最近我想健康一点，所以酒喝的比较少。
Okay.
要减少一点
okay,
特别是去年在美国的疫情状况大家都在家里，所以我全年都在家里，所以我胖了一些，胖了蛮多的
OK
要开始健康一点，要开始健身啊什么，但是虽然奶茶不是最健康，但是可能比酒好一点，希望这样子。那你呢？
对对，我觉得我现在在喝的是咖啡，就是 coffee， 因为现在早上九点半，我没有办法喝 coffee 喝酒。然后因为今天是要 interview 你，然后我在 watchbox 有看到你 double wristing， 所以我也今天 double wrist， 今天是带我的那个 Zenith 的 Daytona，就是 two tone Zenith Daytona。对对对对，这是 gray dial 的，对对对，灰对。然后另外一个是15450。就是对对对，
很棒啊，很棒。
对对对，double wrist。
你
对对对，
你出去外面的时候会 double wrist 吗？
不会不会，我只是因为你 you know 我们的瑞霸台湾最近就是我们从就是开创到现在呢，每次会来的 guest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他也是他应该是纽约人吧？对，就是那个 Morgan King。所以他每次来 watch me 的时候都会 double wrist， 然后我们大家看他来久了以后我们都会 double wrist。 对对对对对，因为对啊，他这就是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他，他是个蛮 energetic 的，对啊，
我没有见过他本人，但是在 clubhouse 上面也有跟他聊过啊，也看过他的视频在 youtube 上面。
对他人真的不错，他人很好。对对对，而且如果说你这么喜欢 Daytona 的话，应该是一定会看他的视频的。对，
是的，是的。
好，我们 Drink Check 跟 Rich Check 完以后，那我们就开始 就是介绍你自己吧。那 Rachel， 那你就稍微就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大家可以在哪里找得到你，如果想要对你的 collection 有兴趣的话，然后呢帮我们 paint a picture， 大概你是怎么样的一个 collector，然后如果进入表坑这样子，或是哪个朋友推你，哪坏朋友推你进入表坑的这样子。
OK， 那我个人介绍就是，对，我是台湾出生，但是在美国长大的，现在差不多40岁左右的一个 watch collector, watch lover。我差不多喜欢表、爱表，差不多将近20年了吧，就是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有买过表。就是那个时候80年代有买那种 Casio 啊跟 Timex， 什么 Timex Indiglo， 那个整个表都会发光的那种。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算不算，因为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哦，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像一个 gadget， 因为那个 Casio 啊是 digital， 有很多功能啊，有什么计算机功能啊。Timer 啊，有那些功能，就是那个时候觉得是像一个很 cool 的一个很新 innovative 的一个 gadget。但是我真正爱上这个手表 mechanical 机芯手表，大概是从我大学毕业之后，然后2000年出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工作赚点钱，然后想考虑买表，然后我家人也，我父母也想送我一只表，然后问我想买什么，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想问我是不是要什么劳力士、卡地亚啊这些比较很 mainstream 的这些牌子，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有点想跟人家不一样。因为在纽约长大，那个时候，在华尔街圈子里面，很多人都带着劳力士啊，很多 Submariner 啊 ，Datejust 啊，整天都可以看到别人带这些，所以我不想跟人家一样，所以我就开始上那些论坛，那些 Internet forums， 那个时候有Time Zone。.com 有 The Purists， 那个时候有什么劳力士 Forum， 有 Panoristi Forum，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 research，然后那个是，那你知道这个整个这个爱好是一个 rabbit hole 嘛，就是很深的一个洞，你开始
坑
对这个坑，然后你开始学习一些，做一点 research。发现有更多这些什么 information 你本来没有想到的，所以可以花一整天每天就一直看表，所以我差不多那个时候刚开始工作就学习很多，一直在这些论坛网站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2000年出头的时候，很大的表，就很 trendy， 像 Panerai 啊 ，AP Offshore， 所以那个时候我买了一个Panerai， 但是为了平衡性，就是 balance， 我有一个很 sporty 的一款，那我有时候要去开会啊，或者什么要 discreet 一点，我第二款就是一个 Reverso。
哦、oh, okay. ，
对，刚好有一个 sporty 的一点的一个大的44毫米 Panerai， 跟一个像一个比较小、比较 medium size 的一个 reversal。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大概是几年前？因为我知道大概是那时候应该算是费纳海刚出来很夯很夯的时候，还是说这在费纳海很夯在前面一点点？
他。Panerai 开始火了有几年了吧，这是我买的时候大概是2002-2003年的时候，所以
OK，
照我理解 Panerai 大概是90年代后面快那个时候开始火了、
oh, okay.
因为那个时候有什么 有些好莱坞明星开始戴了，像阿诺或者是 Sylvester Stallone， 他们在电影里面开始戴。还有阿诺也戴了像那个 AP Offshore End of Days， 好像都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就开始出来。
有有有，我刚刚马上 check 了一下，史威斯史通龙的那部电影什么
Daylight
是1996年、嗯、然后阿诺的是1999年，所以刚好就是所以你买2003那时候刚好就是费纳海最夯的时候了。可以帮我们，因为我没有活过，就不是没活过，就我那时候还没入表好，可以帮我们 describe 那时候的 craze， 就关于费纳海的 craze 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 Panerai 就是像现在的这个 Nautilus 或者 Royal Oak 或者什么 Daytona 这种 hype， 就那个时候对啊，它是在也开始有点 mainstream， 然后大家每个什么collector 啊 enthusiast watch lover 都会想买这些大款大表，像 Panerai， 然后很多那个你那个时候比较少这些events 嘛，这些像什么 red bar 啊，大家可以见到其他 collector 这样子的 events， 但是偶尔有一些在那个 Panerai 这个 Panerai forum 上面会认识到其他收集Panerai 的 collector， 然后见面的时候大家都、mm-hmm. 会讨论哦，你怎么能买到这一款啊，这个新的限量版很难买到，然后很多 AD 都说这一款买不到，那一款买不到，然后你要配货啊或者什么才让你买到什么 Panerai， 所以就很像现在这个 hype 表这些状况，什么 Nautilus 啊那些。但是那个时候市场没有现在那么大嘛，所以价钱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没有现在这么疯狂，但是感觉其实蛮像的。
我好奇立峰 Richmond 是什么时候买下 Panerai， 我在想是他的 hype 之前还是 hype 之后，我现在在对，我不确定，只有
那个好像是也是90年代末，
哦，就买了，就
把它收购了。
哦 ，OK，
好像是
okay,
okay. 好像9798左右。
OK， 哦，那蛮厉害的。
对、啊、
，Just before the hype， 我 just around the hype。OK，cool，OK， 那。那你会觉得，因为我对费纳海真的不懂，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问一下 Rich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那你觉得费纳海就是现在可能没有像之前这么夯，那为什么呢？或者是你觉得说 Overall Oak 这些东西，或是 Daytona 这些东西，它是会有个 bubble 吗？因为费纳海的确感觉上它这个泡沫是有点泡沫化了嘛，对不对、嗯、那所以他们的表就没有现在那么好。那你觉得他们是，你以你一个表友的角度，你觉得他们是哪里做对哪里做错，然后呢像 Royal Oak 或是就是皇家橡树或者是 Daytona 会有像会未来会有这种可能泡沫的机会吗？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我们这个爱好这个 hobby 火的表都会有一些ups and downs 吧，因为跟着这些大家的这个 trends 或者什么 fashion 啊什么，比如像我觉得这几年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休闲，都比较 casual 比较 sporty， 所以运动款这些表比较火是很合理的，因为就配好大家穿的衣服。那可能有一天我们穿的衣服就回到比较正式的，比较 dressy， 穿西装啊打领带啊这是。那如果那天来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回到戴什么 dress watch 啊 所以这个都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Panerai 他之前，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让很多collector 很生气，因为首先他们限量版做的太多，做的太夸张了。他们之前，他们基本上每年都有些限量版，然后问题是他们有时候会答应或者会在他们的 PR 上面说我们以后不会做，不会再做这风格的限量版，比如他们第一次做一个一个超级大的一个47毫米的这个1950 case 的这个一款，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他们以后可能不会做这种风格的这表了，所以这个 design 可能会变成很 rare 很 unique， 但是后来他们就做了一整个系列是这个 design， 或者这个大小，还有他们后来那个用那个 bronze 青铜的那个材料做他们的那个 bronzo， 那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很特别，会很 unique， 然后以后不会做很多会 remain 很 rare， 但是后来他现在有什么四五款这个青铜的这个 bronzo， 而且现在做的也不是算限量版，也不是算一个 number 的限量版，
对 limited production， 对限量的制造， 对
所以这些事情还有一些就是他以前有一个很famous 或者 infamous 一个限量版，就是什么Brooklyn Bridge 款，只有在他们的纽约专卖店卖的一个 Brooklyn 桥后，他的那个 case back 后面有刻这个 Brooklyn 桥，然后好像是专门给这个纽约专卖店卖的，然后那个时候 Panerai 他还是用那些 ETA 机芯，
对，
但是他这一款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多 collector 买到，有一个 collector 买到之后他去可能去做保养 service 还什么，然后把那个 case back 拿开，然后发现它是一个很基本的这个 ETA movement， 就完全没有处理过，没有 polish 过，没有什么做过任何 Panerai 自己的 design 或者 customization， 就是一个什么 off the shelf off the rack 的一个很基本的 ETA movement， 所以这些事情就让很多 collector 很气，然后
对
我觉得这个 trend 或者 fashion 开始变的时候，就是大表大毫米的表不流行的时候，比如像十年前这个复古款 vintage watch 开始火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回到这个40毫米以下的这些尺寸，那这个 Panerai 就开始不行了。
了解。
然后他们自己的什么management 啊 ，CEO 啊这些，而且他们自己的现在风格也有点变了。以前大家都很喜欢收集他们的这个像 retro vintage 的这些 design， 但是现在他们的方向有点变，他们很多新的款式什么新的材料啊，或者什么他们自己创新。所以很多他们喜欢他们以前的风格的就可能不会接受他们新的这个方向吧。
对啊，之前都有听到风声，不过能听到一个表友就是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是蛮好 蛮不错的。就是说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有 lost trust 嘛，就是 consumer 就没有办法信任你，因为他们毕竟是个就是大集团下面，所以他们每年还是要 generate income revenue。另外的话就是 scandal 嘛，
对，
就是说就是 Brooklyn Bridge 就像你说的，就是也很多人在讲这个部分。那之前好像也有更多其他的 其他的，像比如说它的在 manufacturing 的 location，他们制造的 location 好像也不在 Switzerland 还是什么的东西的一些 scandal 这样子，然后对啊，然后再加上现在可能 trend 可能慢慢从他当初是引导所有人去买大 size 的 watch，对对，然后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比较偏向大概40左右的 size 这样子，所以那当然你就像你说它有更多的 material 更多的东西，可是它的主要的设计的 design language，它如果只要 lose 的话，就可能就会它 lose 它的本身的，就是很多其他的原本的一些 collector 的一些的 interest，因为它可能就是太 innovative，某个程度上，对，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个品牌的经营真的是蛮难的，
对，
对对
所以
对对，然后
我个人觉得这些这个爱好里面，我们会以后还会有些 trends 的这些变动，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像我在我记得我可能90年代的时候，我也有印象，那个时候有其他 trend，像什么劳力士 bubble back，那个时候很多人在收集。然后那个之后，Frank Mueller 也很火，然后后来也不行，因为
对。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什么很多明星在戴这些 Frank Mueller 啊，或什么款，新闻上会报道这些谁谁谁买了，或者再戴一个什么 Frank Mueller 啊，参加什么什么 Oscar 啊，或者说好莱坞 event 或者什么。但是后来也不行了，因为这个 fashion 啊 style 变，或者是他们也犯了一些错误，就是让 collectors 这些 lose trust 啊，或者什么，所以，大家这个我们之后现在火的这些款，我相信以后也会可能。不流行啊，或什么，或者大家 move on 到什么其他的风格。
有，对，我也这么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表后是一个 trust，就是大家对你的信任的。因为你看他在瑞士制造，然后都经过几百年，所以大家有些觉得是对一些有历史品牌的人很 care 嘛，对不对？像对对，都至少可能百达翡丽啊都几百年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些表的 trust，他们都 overall 就是 over time，他们都有很多很久很久的 trust。所以他们相对他们也是做事情是蛮保守的啦，我觉得，所以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 lose the trust，可是他们也不想要 too out there。我觉得那可能不过像是有些新的品牌啊，像 Hublot 雨珀啊，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做一些比较out there 或是不同的 material 嘛。我觉得这也是也就是他们在立丰或者在 Swatch 或者 whatever big group 下面，他们的 portfolio 也要稍微有点整齐，就是每个都要大概做不同的 price point 价位啊，不同的价位等等，所以他们也就是某个程度上也是跟 strategy，而不像是可能像一些劳力士啊或者 AP，他们是独立的，某个程度上他们是独立的经营嘛。当然，独立经营是不是他们就是 do what they want, do what they wish to do, you know，就是走自己的路就要这样子。对，而且是走自己百年来的路，这样子，对对
对，
对。
这些独立的这些共识，他们的想法或者他们的战略，就是比较有这个会考虑比较长期的这些方面。但是上市公司就每个季度有压力，要报给他们的这个股东就报道很好的新闻啊，跟好的业绩，所以他们这个生意要。就比较 short term，就是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风险，或有时候会惹到我们，因为他们一直要有按照他们的压力，会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
对啊，而且现在很多就是因为就是关系，所以他们都就出了很多 reissue，就是基本上就拿以前的东西出来再重做一模一样的表，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不知道 Rich 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这你会喜一个一个表友的角度，就是收集20多年表的角度，你觉得 这是好事吗？就是大家公司其实是没有在 innovate， 他们就是本来以前的看到的东西再重出，然后做一模一样的给人家。你觉得这你喜欢 reissues 吗？这简单来说，
我觉得刚开始还可以，但是见太多了就开始有点感觉有点腻了，有点烦了。就是5年到10年前刚那个 vintage watch 刚开始火的时候，复古手表开始很火的时候，开始流行。很多很多公司很多牌子都开始做一些 vintage reissue 啊，或者找他们历史的一些设计，然后再做一个像一个 modern 款，对不对？然后一开始觉得那些款都蛮好看的啊，蛮帅的啊，然后那个时候特别是如果你真正的复古款很那个价钱太高啊，或者很难买到，或者什么拍卖价钱太贵，市场上太贵，就可以买一个，你可以买一个摩登的款代替这个复古款的这个感觉嘛。
对对。
但是后来我如果他们一直做这些款什么他们 dial 上有什么 faultina 嘛，就是什么黄色的，
对对对，
什么
假的假深黄暗黄的那个，像是假复古款的那个这种夜光嘛，对。
一开始感觉蛮有一点新鲜感，感觉蛮酷的，但是后来你这么几年，你就感觉有点讨厌了。而且就感如果一个牌子每年都出这些，或者像今年他们很多公司出什么绿面啊 green dial 啊什么，就会让大家感觉这只是一个 short term 一个 trend 啊，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 fashion， 只是今年流行这些，那可能明年就不流行了，或者以后明年会流行一个另外一个颜色，或者怎么样？就是一开始，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新的什么颜色、那个设计、那个 reissue， 有一点新鲜感，可以享受一下，可以买一次享受一下。但是如果过了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应该会觉得有点讨厌。而且特别是如果一个牌子它不继续做一些什么新的设计出来创新啊，或者是新的这个完全新的什么科技，比如像什么机芯的 innovation， 或者它新的设计出来，你会让大家感觉这个牌子可能就是有点懒吧，就是英文叫resting on their laurels， 就是只是靠他们以前成功的这些产品继续发，然后也不做什么创新啊研究啊，就会让我们有一个不好的感觉吧。
真的这是很难就很难去一个 balance 的一个东西啊。对，因为我觉得 reissue 对我而言是好的，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也有本身有很多只，就是第一只表，就是不管是第一只 reversal， 或是第一只 legend diver， 或者是甚至可能算是一些老的卡地亚这样子，或是我很多很多第一只那种 grand seiko grand seiko 那些表，那对我而言就是说，它真的是些 vintage 表，真的是 original。真的是很棒，可是 so fragile， 就是你就不敢带出去啊，怕那个针会掉下来，或者是玻璃会掉下来啊，塑胶玻璃会掉下来啊。然后那可是你带 reissue， 你像我像比如说 reversal 1931好了，我根本不可能也到 auction house 或者买1931这只表，而且虽然买下来可能不能带，因为它可能就真的像是对我而言是个 museum piece。然后呢，它就可能没有办法防水，就下雨天绝对不能戴，甚至可能潮湿，就是真的很老的表，它的 original state 真的是很难去 acquire。那它表出一些 reissue 是好事，某个程度上是好事。可是如果说你真的会有这种就是 fatigue， 就是 就是 reissue fatigue 有没有？就哦，大家都从书一样的、啊，然后就是你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品牌都是很懒，都没有在出新去新的 innovation 就没有一些 drive， 就是可能就是一直拿 catalog 这样出来。可是，然后就像你说，他讲的可能用 novelty driven， 就是可能用换不同的面盘，然后让人家觉得哦，换了面盘了，然后换 bezel 了，然后就赶快就是大家就觉得 craze。可是这真的就很难去 balance， 就是。reissue 不 reissue， 对我而言啦，就是 reissue 不 reissue 的一些想法这样子。有时候我是希望他可以 reissue， 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说我是 original owner 的话，我会觉得说，那 reissue 有好也有坏，我也不知道我会是怎么去想，可是就是可能不能一直 reissue 太多。
对，
而且
我跟你同意。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些收集表的这些collector， 我们大家的每个人的 journey 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照你讲的，比如我以前也有些vintage 的表，像 vintage 的劳力士 vintage Omega， 然后我也有时候不舍得带出去，怕它刮伤啊或者什么，因为它对啊，它的这个它那个是塑胶的 crystal， 或者它的这个不防水啊或者什么，会很担心。所以我有想过要不要买一个 modern 款代替它，对不对？就差不多的感觉，然后可以享受同一个差不多的这个设计，带出去。但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应该own 一些比较 iconic、比较经典的款，比如像劳力士啊、Cartier 啊、什么 Speedmaster、Reverso 啊、Royal Oak， 这些都是很经典，都是很 iconic， 然后大家都应该享受，起码享受一次。但是同时大家也，如果你很爱表的话，也应该 explore 很 innovative、 creative、 很创新的，比如像独立表啊、独立牌子啊、indies 啊，或者像很高级的 horology， 什么朗格 FP Jorn 啊，或者是就是很特别的一些创新，特别的设计。
的确，我觉得这其实，我觉得这 journey 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试试看，对不 对,
对？
然后你才会，你试试看之后，你知道哪一个好，你才会走出自己的收藏的风格、收藏的哲学。所以这都很难去讲。可是 iconic 就是觉得说，哎，大家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个经典的表？然后呢，那是不是你也去说说看，然后才会体会大家的感受？然后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 engagement。那说到这个的话，我们想问一下 Rich， 你的收藏的哲学是什么？就是 collecting。
Well， 一开始就是想享受更多的风格，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想享受每一款或者每一个 iconic 的设计，或者入门款，比如像我一开始在网上做 research 的时候，就大家都说每个人应该有一个 Speedmaster， 每个人应该有一个什么Submariner、Reverso、Cartier， 所以一开始都是想每款什么试试看，然后才知道你真正喜欢的什么，或者你自己的 taste 是什么样的，你自己适合什么风格。那过了这么多年，像我在这个，我算大概有十多年，快二十年的在这个喜欢表爱表之后，然后我现在喜欢一些iconic 的手表，像比如像 Daytona 跟 Royal Oak， 这是我最喜欢的这个 iconic 的设计。同时我家人也很喜欢，比如像我太太我姐姐啊，他们都喜欢这些设计，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可以 share 某一款，所以这个在这是算是一个好处吧。 然后同时我会想explore 一些新的设计或者新的一些 innovation， 比如这几年比较 cool 的新的设计，我认为像是一个宝格丽 Octofinissimo，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很 unique 的新，完全是算新的一个 design。然后现在我也开始想开始收集一些 indies 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品牌的手表，比如像有些比较算比较夸张的设计我也开始能接受，比如像 MB&F Earthwork Debathune、以前我觉得他们，我看那些照片都觉得很夸张，很太 crazy 啊或什么，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我个人的 journey 的阶段，就是我有一些我已经享受了一些 iconic timeless 的一些经典的设计，那我应该开始explore 试试看这些新的很比较 crazy 一点的，或者是比较 innovative 的这些设计，或者只是因为我去年因为美国疫情状况，我在家里待整天，每天在家里待着就开始有点闷，有点无聊，所以需要看到一些很创新的很特别的这些设计，才可以怎么讲keep 住我的 attention， 因为我发现我年纪大了，或者我现在很多大家都在从家里工作，很多 distraction， 我的 attention span 越来越短，所以我需要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创新设计啊，或者一个很特别很 crazy 的一个设计，才能 keep 住我的这个 attention， 我的注意力。
OK， 这个蛮特别的。刚刚 Rich， 我们可能刚刚一直都没有讲很清楚，就是说其实啊，推你入表坑的就是你父母，因为他帮你从大学的时候就买一只表给你，然后呢现在呢你刚刚又提到说哦，你跟你的 sisters 啊，或是你老婆啊，会分享表，然后意思是说应该说你父母也有推你的 sisters， 就是你姐妹，然后入表坑，然后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你老婆这边，让他们觉得说，哎，其实表是一个不错的。我这部分我们先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说 ，why 就是很特别，是你父母为什么会想要给你一个表？因为我觉得父母给表这个 tradition 还蛮特别，而且可是这还是比较 old school thinking， 这还蛮特别的。然后第二部分是说 ，OK， 所以他们真的是有推坑到你，然后你姐妹，然后造成你们就全家都是爱表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吗？是这两个问题，我是好奇。
明白，就是对，我父母跟我家人算是喜欢表吧，然后我长大或者我开始成人成年了，然后或者达到一些 milestone。比如像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或者有一些大的这个 life event， 我们会买表，为当一个礼物，送给家人，这个算是一个有点 old school 的这个传统吧，因为毕竟在这个年代大家都不需要戴手表了，对不对？大家如果真的要看时间的话，大家都有手机，都有智能手机。受到我比如我父母的影响，就是手表是一个你一直可以戴上的一个收饰品或者一个东西。男人大部分男人不会戴很多珠宝或者什么 jewelry， 对不对？但是手表是一个唯一的按照你自己的可能风格或者什么自己的 personality 可以一直带上一个的这个东西在身上。而且特别是每个人的环境可能不一样，但是 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像一个 professional 或者一个进入到这个 professional 这个一个environment， 有时候带上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一个表，会让什么客户啊，或者同事或者老板给你一些不一样的一些 treatment， 或者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些机会。如果你因为有时候如果你遇到其他人带上同一只表啊，或者是同一个牌子还有什么，有时候会聊上 这些爱好。所以如果有时候你在工作方面遇到一些客户啊或者什么可能会帮助你的这些 professional 这些 relationship。
所以基本上Rich 这边的话，你跟你老婆跟你姐妹都会分享表吗？
跟我老婆吧，这几年、
okay.
我有时候会跟她有一些叫什么情侣表，是不是
？OK，
因为
哦，可是你们不会互戴，你们就是情侣表也不会互，就是他你戴他表，他戴你表的。
如果大小是一样的话，如果那款是我们共同我们都喜欢的话，比如像我们两个人都喜欢 Daytona。我们两个人都喜欢Royal Oak， 所以这些我们可以互相带，我可以带他的，他可以带我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分那么清楚，这是他的，这是我的或者什么。但我觉得，他比较喜欢黄金，然后我通常是他带一个黄金版啊，什么 Daytona， 然后我带一个钢版或者什么。
嗯，正常，女生都喜欢黄金的东西。
对，
对对对对 ，OK， 所以这男生比较低调，因为对我懂我懂，我对你最有印象就是你之前就带我的之前的 Grail Watch， 就是 Lange 的 Datograph。那我刚刚也听到说你当初就是你常看 Timezone 啊，或者是 Purist 啊等等的。你是怎么样 study 到这只表是 Grail 的？因为我想说你二十年的表的 journey 应该会是很多，就是也是看很多表，那会买这只也是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想要听你分享，就是你买 Datograph 的这只表的 journey 给其他朋友知道这样子。
对，就是我开始做很多 research 学习这些表跟不同牌子的时候。2000年我就上那些论坛那些 internet forums， 然后我就学到哪些牌子是比如他们的 quality 比较好，或者他们的口碑啊 reputation 啊比较好 image 啊，或者也开始学习一下他们的他们会不会 keep 住他们的 value 啊，比如像什么复古劳力士啊 PP 啊，在拍卖的时候都是比较值钱啊，或者比较能保留他们的价值，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比如一些单词像 Holy Trinity， 像什么 PP 啊 APVC， 他们是最比如最长历史，或者他们以前是帮什么皇家国王做表的话或者什么，所以他们历史很丰富，然后一直做很高级的这些产品这些手表出来，所以他们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最怎么讲top 的这个牌子，对不对？但是我觉得2000年那个年代，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刚起来然后这个 internet forum 啊论坛，然后是第一个机会给那个年代是一个给大家一个机会，大家可以拍很多清楚的 macro 照片 upload 到这些网站，然后分享给这些 collectors 来研究。嗯，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机芯做得好不好，这个 finishing 做得好不好。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新鲜，那些论坛都是对大家都蛮新鲜嘛， internet 其实刚刚起来。然后这些论坛大家都是开始分享劳力士的 quality 啊，或者他的 finishing 到底做得好不好，或者 PP 他们大家一直认为他们是最好的牌子，但是他们的product 本身到底做得好不好，或者他 finishing 是怎么样。然后很多人都会提到朗格跟 PP 比起来，很多人都会觉得99年 Longer 出了这个 datagraph， 然后是几十年的第一次任何牌子出了一个 in-house 的一个计时表机芯，而且完全是很 high end， 不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机芯，而且有很多创新，比如像有这个他那个怎么讲，分钟会instantaneously 会跳，然后他还有那个big date 的这个 mechanism 啊，然后他的 finishing 也是大家都认为超过其他瑞士的牌子，像 PP 啊 VC 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 datagraph 是一个在历史上应该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爱好这个手表行业里面会是一个应该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很多人其实都认为它是一个 grail watch， 就如果你
是
你想以后会想买到世界上最可能 quality 最好的表，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 datagraph 那个时候。
对。对，
而且加上我很喜欢 chronograph， 我很喜欢一个计时表。因为我一开始我小时候也喜欢汽车赛车啊或者什么。所以我很喜欢像什么 Daytona Speedmaster 啊，这些其他的 chronograph， 所以我可能 naturally 我会感觉我自己的 grail 大概是一个 manual wind 手上链的一个计时表，所以这个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希望我有一天可以买到一个 datagraph， 然后但当然对一个年轻人刚开始工作的话，那个价钱是非常高，几万块美金，所以也等了很久，可能超过十年了之后我才买到一个 datagraph。是我记得他因为第一代 datagraph 是39毫米，然后他第二代是好像是2010年左右出的，然后他比较对他比较大，加上那个 Power Reserve， 但是那款出来之后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因为感觉有点大，可能不适合我的手，然后我也觉得那个第一代的那个表盘那个 dial 比较好看一点。
对，
所以第二代出来之后我就开始想，哇，第一代被 discontinue 了，我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去买一个 you know 第一代的 datagraph 啊或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更努力存钱，然后过了大概几年就我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存到一点钱，然后就有心就下手买一个在一个二手市场买一个 datagraph。
OK， that's good， that's good。 我在想他把 size 做成41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当那这 Datagram 另外一个很猛的地方是，就是在篮球界的 GOAT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也戴这只表，可是因为他戴这只表的时候，在他手上看起来相对的很小，所以他们可能那时候就是很多人看到他戴以后也想去买，发现其实有点稍微的小。这个人就是 Michael Jordan，
对、啊、对、啊、
对对，乔丹戴过这只表，乔丹戴这只表的时候还是用白金的那个表链，铂金，因为我觉得 Datagram 铂金，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表链是什么的。不过 anyway 就是大家去找一下 Michael Jordan 戴这只 Datagram 是很猛的，所以不但是 Grail， 而且是 Michael Jordan 的表，真的是戴过的表，真的是。他那时候就很有品味，我必须说，对。那刚刚其实 Rich 有留到，就是聊到，就是说，其实你也会收集一些 modern 就创新设计的表啊。那我觉得，你觉得另外一只你有这种表，我觉得超酷，我也觉得超喜欢，而且这只对我你能买得到，我也觉得蛮猛，因为我记得这只限量的，就是Bulgari 的那个。安藤忠雄设计的第一版的那个 Auto Finissimo， 对对对对，这一支，让我们分享个表友也知道说你买这支表的 journey 吗？
我 Auto Finissimo 这个系列刚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几年了吧，好像四五年了，或者什么。然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表设计是蛮帅的。因为它有点这个 Gerald Genta 的这个影响，它这个八角形的形状，就是有点像Royal Oak， 但是我感觉它是像一个现代的 Royal Oak。OK， 我首先我很喜欢这个，我一直蛮喜欢这个 Royal Oak 这个设计，这个八角形，然后我很喜欢这个 Royal Oak 这个 bracelet。手链，对、啊。然后我买 Royal Oak 的时候已经好几年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流行，没有这么多 hype， 随便可以去专卖店买任何一款，我除了限量版或什么，很多款这些 Royal Oak 钢的都很容易买到，然后那个 Auto Finissimo 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现代的一个 Royal Oak， 类似，因为它毕竟也是八角形，有点Gerald Genta 的这个印象，有点 influence， 但是它有一些创新，比如它是全钛的这个材料，所以很舒服，很轻。它也是一个非常薄的这个机芯跟这个设计，所以戴在手上很舒服。然后我一开始没有买那个第一款那个 Auto Finissimo 那个 Automatic， 然后因为后来他们有出很多新的这些 variation， 他们有钢的，有 ceramic 的，也有出 chronograph 的，然后。后来好像是19年的时候，他们出了这个Tadao Ando 这个设计师，这个
对安藤忠雄，
对他的自己他们合作款限量版。然后我一开始好像是在大概是 Hodinkee 他们的日本版本网站看到，或者他们的日本的 Instagram 看到，然后我觉得哇这个设计特别酷然后发现它是一个日本的限量版，所以我大概就觉得我认为那个时候我应该没办法去入到然后后来，所以我一直对那款有兴趣，但是觉得我已经放弃了，因为那个时候过了几月，好像那个疫情就开始发生2000年2020的时候you know， 不能飞来飞去，不能去日本。
应该是200只日本限量吧？
对，我记得好像我是19年年底的时候发现到有这一款。
我刚刚有看一下 ，Auto Finissimo 是出了7年了， 2020年已经出了7年了。
哇，时间过得很快，
真的好快！我也觉得好像是才两三年前出的，竟然过得好快。
对啊，
因为它每一年都有 break record， 就是最薄的自动 watch 或最薄的什么什么什么啊，今年好像最薄的 perpetual 对不对？还是什么的？还是 annual calendar 忘记？
对 perpetual 万年。
对。哦，继续，
所以
不好意思打扰。
对啊，所以2020年，我差不多已经放弃了这一款，但是，快到就前几个月，20年年底的时候，我在好像在 Instagram 或者在那些论坛网站上面有听到别人讲，其他表友说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宝格丽专卖店。能订到或者能买到这一款，就他们的 sales 帮他们留了一款，或者特别 order 这一款。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这一款，然后我就打听了一下，然后问了那些表友，然后有一个在纽约的表友，他说他们在纽约的专卖店订了一款。他有办法。
What？
对，就他照他们讲的，就有一些剩下来的，就还没运到日本还是什么，因为疫情发生什么，所以他们的可能 supply chain 就乱掉了，所以不是那200只，不是每一只都已经做出来，然后不是每一只已经运到日本，可能有一只有几只是还在欧洲卡住啊或者什么，然后他说他们的 sales 有办法能订到这些所以我就赶快跑到纽约的专卖店然后问那边的 sales 这个是什么状况，然后他就说对他什么罗马他们的什么 headquarters可能还有一只啊，或者他们在 supply chain distribution center 可能还有一只或者什么，然后说我可以订，然后我就下了单子。
因为我记得这一只好像原本的设定是限量在日本卖的，就是 you can't buy anywhere else， 就是好像你只能在日本买得到而已。
对，
限量是日本款。
对，我一开始也听说这个状况。只有在日本发，然后那个200只可能都卖完了或者什么，但是后来我问那个专卖店，然后他们说因为疫情的，
所以对，所以就留到反正就留到纽约这边的，然后纽约 headquarters 这边，然后纽约 headquarters 可以 distribute 出去，太棒了，这是运气太好了。
对啊，所以我感觉蛮 lucky。
So lucky。对啊。OK， 对，因为这只表现在 Auction House 也是卖的很高的价格啊，
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我必须说，就 Bulgari 刚出来，因为它也是 LVMH 的下面嘛，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 secondary value 可能也不会太高，可是安藤忠雄这只真的，我觉得好像最近的 Auction 还真的蛮不错的 performance， 所以。是大家也觉得现代所谓的 modern 经典，现代纪念表，就像是 Rich 说的，就是有点像是现代的 Royal Oak， 真的也是慢慢也起来了。这只 Bulgari， 而且最重要是他们一直就像我刚刚说，他七年每年都 innovate， 他每年都有新的机芯或是新的 improvement， 那然后这只戴起来，我本身也戴过，我觉得这戴起来是超级comfortable， 就是你这个光机它在手上了，可是它又很贴着你的手，对不
对？
对，
就感觉像一个 second skin， 就感觉你什么都没有带。如果是 titanium 啊，或者是 ceramic 那些特别轻的材料的话，就感觉特别舒服啊，或什么。然后那个钢的款也可以感觉到，但是钢的好处就是它是比较防水。所以它是比较适合 sports 啊、体育啊或者什么，所以它也有好处。
嗯，对啊，我一个，就是我们好像是第 第六集的表友吧，他有一只锻造的那个 Turbion，
嗯，
对，罐陀飞轮，然后也是他的壳是整个壳跟 brace 都是锻造的所谓的 carbon fiber， 锻造的碳纤壳，
嗯，
所以那只更轻，就比 Titanium 还要轻，那真的是戴起来真的完全不知道在手上。然后而且他那个 Turbion， 因为 Turbion 的机芯比较特别，然后加上它可能是会锻造的 carbon 的关系，所以它那个机芯的那个，它你一定知道它在身上，因为它是用声音让你知道说其实它在你手上。可是你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注意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你是带着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Auto Finissimo Guide 有机会我应该也要入手一支这样子。只是说它今年有出安城忠雄的第二版嘛，就是什么镜花雪月。就是说，忘记镜光雪月 ，whatever， 就是他们就是那只黑色 ceramic 的，对我也很喜欢那一只。然后听说现在二手市场是卖很乱七八糟的价格，我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不过这只好像更少，这只好像只有50只吧 ，I don't know or something， 可是就是安城忠雄这店的系列跟他们合作 collaboration 这系列的表，真的是我觉得是。宝格丽的经典，而且他最近好像有出了一只跟那个 Tattoo 就是纹身大师有设计的一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一只。
对，我看到那个照片，
忘记那是什么？
对 ，Mo，
对，所以
在
英国的
那个纹身师，他叫 Mo，
对，
那个蛮酷，
对啊，
可能不适合我的风格，因为我身上没有纹。但是那个我觉得是也是蛮酷的，对
对啊，这很符合你刚刚说的 second skin 嘛，因为他刚好就是你可能就戴上，如果说是手背也有纹身的话，刚加上你又是 second skin 的话，就感觉就像你的纹身的一部分，
对
对不对？
对啊，
对，真的是很酷，真的很酷，对啊。不过这个部分我们差不多就聊完宝格丽，那我想要聊就是你的石英表。
嗯，
就是你的 FP John 的那个 Elegante 是这样念吗？
对，
就是这只 FP John 最猛的石英表，是怎么会突然间？你看我这应该还蛮多 mechanical watches， 然后突然间有一只FP John 的石英表，是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一只呢？
well， 你知道有时候我也会surprise 我自己，为什么我去买一个石英表，一个 quartz 表，因为。刚才提到我的以前的 Grail 是一个 Datagraph， 那 Datagraph 可能是它的机芯的它出名的方面就是它的机芯，它的机芯的设计啊 finishing 啊，它可能代表很多就是 mechanical 机芯的一个好处嘛，又好看又很多创新啊什么。所以我有了 Datagraph 的以后就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其他表或者是市场上很少表的机芯能超过 Datagraph， 对不对？
是，
除非你花很多很多钱，除非你愿意花很比 Datagraph 高很多的这个价钱的话，才能引到很比它 mechanically 更好的一些机芯。所以从 Datagraph 之后可能没有什么upgrade 我可以去享受，我可能只是可以享受一些 side grade 或者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一些风格。然后我有了 Datagraph 之后，我其实认为我有点像一个机芯的 snob， 就是我以前看不起quartz 的表啊或者什么，但是我有了 Datagraph 之后，我就认为那没有什么其他款可以 top 一个 Datagraph 的话，
对对对，
那我宁愿去 explore 其他风格或者完全不一样的一些手表或者设计，然后如果 不考虑机芯，因为 Datagraph 的机芯已经那么经典，那么 top 的话，我就干脆去 explore、Quartz 表，因为除了 you know 以前我带一些 G-Shock 啊，或者一些
对
比较便宜的一些表的话，我没有其他 Quartz 表，我没有比如像什么 Seiko Grand Seiko 的 Quartz 表啊或什么，所以我一直蛮喜欢 FP Journe。我有了 Datagraph 之后，我后来觉得我第二个 Grail 应该是一个 FP Journe 的一个 Resonance。我一直蛮喜欢那个 Resonance，
okay,、
但是后来、
Beautiful.
对啊，后来几年那个 Resonance 还有其他 FP Journe 整个牌子都涨了太夸张了，就超过我的预算。但是这个前两年 FP Journe 出了这个Elegante， 然后我觉得我参加了一个像一个手表展览，然后他们刚好有一个 FP Journe 代表人，他们有一个 booth， 然后他们有人工在那边给大家戴这个 Elegante， 是他们唯一在展览的一个新的产品，然后我戴上去觉得这个其实蛮酷的，因为那个时候也已经开始我们整个生活都比较休闲，比较 casual， 穿的衣服就比较 sporty 啊，
对，
然后这个算是 FP Journe 最 sporty 的一款吧，因为它是它在他们的产品线里面比较防水，比较因为它也是 quartz、
okay.
比较防什么 shock 啊或者什么他们自己说他们自己的人工或者设计师有带这个 Elegante 去游泳啊，然后觉得没问题啊什么，所以
哇
他们是说这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运动款，价钱也在 Quartz 来讲是蛮高的，但是在跟其他 FP Journe 款对比的话是他们的入门款吧，所以比较容易接受，然后我就去订了一只，这已经两年多了吧，所以那个时候还比较容易订到或者
入手，
对啊，买到去 FP Journe 专卖店买到这些款，所以就
其实两年多前那时候 Resonance 那些都还没涨上来啊，你那时候应该还是可以买 Resonance， 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去年年底的一个 Auction 以后，或是去年大概十月，去年十月，哎不对，是去年十月还是前年十月？完了，我现在也是因为去年十月的话，还在 COVID 嘛，那应该是前年十月，因为前年十月哦，那也对啊，前年十月应该那时候 FP 就还没起来。就还没 hype， 还没、哦、起来。那时候我也差一点有机会买到一只，resonant， 可因为那面色是那种淡黄的，很黄很黄的淡黄色，我就觉得那时候觉得这个 aesthetic 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不过那时候价格蛮便宜的，那时候才100，大概40K 吧，45K 左右。
对，19年好像 FP Journe 整个系列整个牌子就开始涨起来。
因为对他们有一个 auction house， 他们也后来就是那时候刚好在 auction， 就是秋天的 auction， 就是应该是19年秋天的 auction 之前，那时候还没 auction 之前，那个 FP Journe 有一只是我还是带过，是不知道是 Christie 还是 Phillips 他们的一个就是它是黄金的 dial， 就是真的是 gold 黄金的 dial， 然后那个它的后面是那个 brass 的那个 movement， 就是可能这只是从日本出来的，然后是非常少，然后那个 performance 那个 auction house 的那个价格，我们就是 four million 吧，还是反正就是很是 two million 香港的 dollar Hong Kong dollar， 那反正就是 two million， 那时候可是那时候没有那个价格，后面是 four two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 应该是大概台币是800万吧，就是 a million a million 大概是 I don't know how what's that in US dollar 吧，
不到3万美金，3万美金左右吧。
对啊，所以就觉得哇，就只要自从那时候就开始 FP 就往上飞了。
对、啊、
对，所以你在定 Elegante 的时候，应该那时候应该是还没起来吧？
刚开始，因为我记得像 Resonance 是我下一款 Grail， 然后以前在那个在 Form 上很多人会买卖嘛。会买卖手表，很多 trading 在一些论坛网站上面。以前一个 resonance 大概就是4万美金左右。除了那些限量版，任何一个 configuration 啊，你要什么 brass movement 的、金的 movement， 38毫米、40毫米，以前都是差不多4万美金左右。但是我记得我以前比较喜欢那个40毫米的大小，而且我以前一开始喜欢那个第二代的40毫米的大小跟
对、第一代是38嘛，
对
不
对？第二代是那个玫瑰金的机芯，就是 gold。
对 rose gold。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玫瑰金机芯很漂亮啊，很
漂亮，
特别就是那个颜色，特别是如果你翻过来就看到一个金的机芯，就它颜色很会很 pop 嘛，就
对，
所以我一开始喜欢那个第二代的，后来我可能2017年、2018年、2019年，我开始做更多 research 的时候，我听到就是比较其他人。比较 hardcore 的 FP Joint Collector 或者是网上的 research 就说第一代其实比较值得收集，第一代就是38毫米、小一点的，就是那个 brass 的那个机芯，因为他们做的比较少，也是比较早的第一代的这个设计，然后大家都说你反正每一款第一代的设计都比较值得去收集起来嘛，因为是新的。
而且我知道 FP Joint 是从蛮多是从日本起来的，所以他们很多这些 Brass Movement 很多 Early Version 都在日本。
对，日本人很喜欢。
对啊，跟 Philip Dufour 一样，就是也都是从日本起来的。对，
然后一开始我其实不喜欢那个最早那些黄金的那个 dial， 因为黄金那个颜色在 dial 上我觉得不适合我的风格，我一开始比较喜欢那些白金的 dial， 灰灰的那个颜色。但是后来我跟其他 collector 聊的时候，他们就推荐你最值得收集的是一个什么黄金的面的 brass movement 38毫米第一代，但是我不是太喜欢黄金，所以如果是第一代白金面也可以，但是那些面你要挑那些什么比较反光的 sparkly 的比较亮的那些面，因为那个时候它的FP Joint 它在表那个dial 上面用的那个 varnish 会掉色，然后
对
然后会有些会有 patina， 然后有些
对
有些表是比较亮、比较淡、比较反光或者怎么样，
每个都不一样，
对，每个都不一样。然后我一开始，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习更多，做了更多 research， 我就更犹豫一点。我可能就想找一个38毫米 brass movement 白金面，但是我要一个很亮的、很反光的一个 sparkly 的一个 dial。那我可能花了1年多都找不到符合我要求的一个 example 在市场上。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这一款就开始涨价，而且就突然涨价，因为大概就是那些拍卖嘛，就 我记得19年年底的时候，好像已经翻了一倍，因为我找到一个符合我要求的38毫米白金面，brass movement，然后那个卖家要大概7-8万美金，就比以前高了一倍，以前都大概4万左右，
30万，大概40万左右，
就翻了一倍，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值得啊，或者就长得太怪太夸张了，然后就不敢下手，然后到了现在，它就继续涨，继续涨，现在就已经太夸张了。
对，现在都不看了，
对，现在都不看了，因为我已经 miss 掉了嘛，我已经错过了这些机会。但是，所以那年19年就就有点后悔，我 miss 掉了，错过这个 Resonance 机会。但是我还是有点想，买一个 FP Joint，所以。就刚好订到一个 Elegante。
OK，that's good。我觉得那只表也可攻可守，又很运动，又可以很经典，然后又是很特别的机芯这样子。因为它一只机芯表示你只要是多久晚上去睡觉的时候，它就可能一阵子它就不在你戴在手上的时候它就不会动，然后它还可以就是你起床的时候它还调到你那时候的时间，
对，他会
当
记
下的时
得，
间，真的超酷的，它会记得你当下的时间，超酷的。
对，是蛮酷。所以每天早上，或者你不戴了几个钟头之后，你放下来，然后再拿上来摇一摇，它会那些针会转到这个现在的时间，是蛮好玩
对
的。
啊，那我知道 Richie 有后悔没有买到那个，没有 catch 到这个 HP Joom 的这个最后这个 resonance。那可是有一只表，我知道你有 catch 到它的 hype，就是这15202的 AP 啦，就是 Royal Oak 皇家橡树了。那我也知道这只表，就听 Watchbox 你的 live 的 interview，你应该是这只表就是你的 engagement watch，你跟你老婆 engagement watch。那应该在上海买的，那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支故事嘛？你怎么样？就是 convince 你老婆你要买这一支，然后呢把它变成怎么会觉得这支是当成你的那个订婚定情表？
一开始我没，对，那个时候我还住在上海，然后我太太是上海长大的上海人，然后那个时候订婚了，然后我一开始没有告诉她，我要去买一个蛮贵的一个订婚的一个礼物，因为Royal Oak 是我自己也是喜欢了很久，可能也是我2000年开始学习表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了这一款，但是一直没有下手买一个，因为我最喜欢的是是 discontinued 的一些以前的一些万能力的一些款，但是这个后来我做更多 research，我就发现这个 Jumbo 这个39毫米，这个型号15202是他们最经典的因为第一款这个 Royal Oak 1972年出来的时候，就是长得跟这一款基本上一模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上海的专卖店，然后去打听这一款。那个时候，这一款还没有那么火，所有高的 Royal Oak 也还没有那么难买到。那个时候，好像大家还是追比较大的 offshore 啊。然后，我听说那个上海专卖店说他们的重要的客户啊，在大陆中国也比较喜欢，可能比较夸张一点的，比如像金的offshore 啊，或者比较复杂的有 complication 的一些手表，而且那个时候这个算是一个 入门款，因为只是一个钢板的一个，只是 three-hander， 只有十间嘛，对不对？虽然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是哪一年吗？
这是17年。
OK OK， 哇、wow.
，对，年初的时候17年，然后所以我就去专卖店打听，然后他们说，他 surprisingly 他们说很少人问他们这一款，他们说可能一年只有一两个人会想要一个 jumbo， 因为这个 jumbo 只是适合一些 hardcore 的 watch collector， 喜欢复古表的watch collector， 因为毕竟它是用一个复古的一个机芯，它机芯这49年基本上没什么变，它是一个 JLC 的设计的机芯，很薄啊、但是这款也不怎么防水，没有 screw down crown 啊，然后它的没有 quick set date。它是每次改日历的时候是很麻烦，是特别麻烦。
对，
所以真正戴这款的时候就有点会有一些讨厌的方面，因为它不防水，它
对
那个 quick set 没有 quick set，
很麻烦，
是很麻烦。但是很舒服啊，很薄，而且它的大小39毫米、很适合我的手。他们说大部分的人那个时候想要那个你那一款或者那个比较大的41毫米的，就是现代的比较防水，比较 sporty 的，比较适合这个daily life 的一款。那个反而卖的比较好，所以他们这一款做的比较少、
okay.
也一年可能只有一两个客人要跟他们要这一款，
对对对对，
所以他说如果我要的话付一个定金，然后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拿到。
这真的很猛，很猛耶，因为我记得我去排的时候应该是2018年左右，所以就真的差很多。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是 U202 的 IP 出来，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对 AP 一直都没有兴趣，我是到了我去先去百达翡丽，然后呢百达翡丽就不是很好的 experience， 所以我后来就跑去 AP， 然后当初对 OO 我们完全没兴趣，是真的是戴过了以后就爱上了。所以那时候是18年吧，然后那时候就排不到了，对、我从18年排到现在就排不到了，这是你那差一年的差，
对，很夸张，很可惜。哦，我记得，
你就运气很好，刚好是恭喜你结婚。
对，我刚记得为什么我结婚之前选择买一个 Royal Oak， 因为我记得我2000年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一开始去学习不同牌子、不同表。我会去那些专卖店去拿目录，你记得以前我们都会去那些专卖店拿一个目录，拿一个 catalog，
对对对，
然后回家研究，就算很贵的牌子啊或什么都会去拿那些目录，是，我那个时候蛮年轻的，二十二岁刚从大学毕业，然后我去AP 专卖店拿了一个目录，然后翻一翻，后面有一个照片是有一个男生穿一个西装，然后他戴了一个39毫米的 Royal Oak Chronograph， 一个白面的，我现在记得蛮清楚。然后他可能是穿一个 tuxedo 或者什么，反正他 dress up， 那个照片里面很 dressy， 然后他戴上一个这个 Royal Oak Chronograph， 所以虽然这个 Royal Oak是一个蛮 sporty 的一个设计，但是
他
戴上的时候还是有一个蛮 dressy 的一个感觉，蛮 elegant 的，
对对，
因为他这个 bracelet 是一个蛮特别的设计，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张照片在我脑筋里面留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吧，就是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你还年轻，就我想到这个表很帅，很 classy， 很 elegant， 但也是很 sporty， 而且穿上一个 tuxedo 或者穿上一个西装就很配，很适合。所以有一天，如果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event， 比如我以后结婚还是什么，我应该带上一个这样子的表。我大概是因为那张照片在我留了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就决定，我以后我订婚了，我就应该，过了这么多年，我应该下手买一个 Royal Oak。
那你结婚那一天有穿是带着 Royal Oak 吗？
其实不是，我带了，因为我发现，我后来想一想，然后我想，因为结婚那天穿西装啊，穿得很 classy elegant 啊，很 formal， 我觉得还是带一个白的白面的一个表比较适合啊。
对，
然后其实，但是我那张照片还是有一个蛮深的，我还是留了一个蛮深的印象，因为是一个钢的 chronograph， 所以我带了这个，是白面的钢的 Daytona。
大方，
对，有还是有点像那个白面的 Royal Oak Chronograph， 但是这是我的白面的手表。
我觉得对啊，因为你不希望全场人都被那个都在看你的表，我不是看你的那个是西装嘛，毕竟是整体的，而且我觉得你 white tuxedo white shirt 跟 white dials probably is better。
对。而且这一款这个白色Daytona 在我也有些个人的emotional 这个attachment， 因为也是我父母送我的，所以那天那天我父母在我婚礼嘛，所以我就感觉很适合带这款。
那我们既然都聊到 Daytona， 我们就聊聊 Daytona 吧。我知道你应该是有白金的 Daytona， 你有黄金的 Daytona 跟钢的 Daytona， 那还有应该是有 ceramic bezel 的，就是那个的黑面的那个 Daytona。 那我想问说，就是问 Rich 这边，就是说 Daytona 是有什么样让你这么吸引你？当然你刚刚你先分享了你父母给你这只表，那还有其他部分，然后可能你老婆也很喜欢 Daytona， 那除了这两些部分的话，你还有什么原因会让你这么买这么多 Daytona， 而且是这么 attracted to Daytona 呢？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
Daytona 的设计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特别喜欢。我以前也想分享过或者 analyze 为什么我喜欢 Daytona，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有这些 screw down pusher， 就这个按钮有这个像一个螺丝的形状，因为就看起来，
对对，
看起来有点 tough， 看起来有点凶，就是你知道像以前 Christian Louboutin 的鞋子跟衣服有像 spikes， 有些那些戳的，就看起来很 tough。虽然我没有带过那种，我没有穿过那种鞋子啊或者什么，但是像以前的什么皮的皮夹克 leather jacket， 上面会有什么钉子嘛，在上面会有 spike，
对对对，
就感觉像这种形状看起来会，你戴上，你在戴在手上或者戴在身体上，穿在身体上会感觉或者看起来有点比较 tough， 比较 aggressive， 所以我还没有 identify 到底为什么我喜欢这个设计，但是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包括我以前看到那个 Royal Oak Chronograph 那个照片，因为 Royal Oak Chronograph 它那个 pusher 也是有一个 hexagon 的那个，
嗯，对对对，也是 screw down 的，
对，
就是锁下去的那个按钮。
对，所以有很多这些像 spike 的这个形状，可能就很容易让我喜欢啊，或者什么。但是，除了这个，我觉得 Daytona 是一个，最可能我认为是世界上最 versatile 的一个表，因为它它也 sporty， 但是也有点 dressy， 对不对？因为它不是像最 sporty 的劳力士，像它没有像他们Submariner 啊或者 GMT 那么 sporty， 没有那么那个 case 没有那么aggressive 或者没有那么那个 boxy 吧，对不对？他比较
对对对，
他比较 curvy， 然后但是他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汽车赛车，我上过赛车学校，我去上过课。
Oh, okay.
而且住在纽约，我去，我上赛车课也是在一个靠近纽约的一个赛车场，叫 Lime Rock Park， 也是Paul Newman 他自己住的地方，他自己赛车就在那个赛车场上，所以Daytona Paul Newman 对我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印象吧。
OK， 了解。
然后其实其他劳力士我不是那么喜欢。其实我没有我没有其他的劳力士，我只喜欢这个 Daytona。
这也是蛮特别，你没有任何 diver， 对，就任何 sub 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对对对。而且这也相对，其实我原本想要问说，那你怎么有考虑买一些 original 的 Daytona 呢？就像是 Paul Newman 那些，然后你可是你解释了，因为有些 Paul Newman 都是 pump pusher 的，所以基本上那些设计可能对，就是没有 screw down， 就是对你而言可能有点不一样，就可能对对对对 ，OK。That's interesting. 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特别是你还真的还蛮 focus 在 Daytona， 就是 modern neo vintage modern Daytona 的这个 sector 也是蛮特别的。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Rich 也说你很喜欢计时表，然后也那么多 Daytona， 然后可是我知道 Daytona 有缺点，就是它在 screw down prompt 要计时还蛮麻烦的。你有？不管是你的 datograph 或是你的 Daytona， 你有真正在用它的计时功能吗？我好奇，是每个人都想问。
我现在不怎么用了，一开始会用，就刚买的时候会每天用，比如像刚买到这个的datograph 的时候啊，因为每个人都说datograph 的 pusher 很顺，很
哦，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真的
很软，而且就是很有一个特别的手感吧。对，
真的。
所以以前就是什么停车啊，或者什么，我就用一下，可能是什么在厨房煮点东西啊，煮一个泡面，或者煮烫一些青菜啊，会用一下。
okay.
我大概我很年轻的时候，我20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一个 Speedmaster，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用了很多那个功能，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不是很 practical。
OK， that's fair。 我觉得我就算有 chronograph， 我也很早在用。对。因为好像生活上没什么可以需要计时的东西，我也没在赛车，所以
对，
那倒是还好。对啊，那我们可能就聊表聊的差不多了。那我想要聊就是有关于你在上海的一些，可能我不知道，因为你在上海应该算是，你是说你16、17年回来的嘛？基本上上海 Watch Gang 我不知道那时候有吗？就是你那时候在上海有任何 Watch Gathering 的一些活动吗？
我在上海住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这些活动，至少我那几年，我差不多08年搬到上海，然后住了到17年左右， 我是后来开始准备搬回到美国的时候才认识到 Dan 跟其他 Shanghai Watch Gang 的那些人，那帮那群，所以一开始在上海，我不基本上都没有认识到其他收集表的一些人。
那纽约呢？因为我知道纽约有 Red Bar New York 啊，毕竟 Red Bar 是在纽约开始。你在纽约有一些 Watch Gallery 吗？
有啊，就最近比较少，但是疫情之前有
啊，但
有
OK
有参加过 Red Bar 跟一些其他活动。以前除了 Red Bar， Hodinkee 啊，有以前有一些 Meetup。
哦，真的 ，OK，
对，就他们可能在一个场合租了一个地方，然后有时候有请一些品牌来 show 他们的新的产品，或者只是他们的人工，像他们的写博客的人 Ben 啊、Carl、Jack 那些人来见一些粉丝，或者是一些其他 collector， 然后，
哇、wow. ，
其他时候纽约也有很多像那些拍卖的那些活动 auction 那些 preview， 然后
对，真的
没几个月去参加那些那些拍卖的时候，就会遇到同一群人，因为每次会看，因为这个圈子是蛮小的，
对，我懂。
特别是你看到其他什么亚洲人啊，什么华人或什么，有时候会聊上搭上什么。
了解，因为我们虽然说，我虽然说创办了 Red Bar 台湾，可是其实我也没去过 Red Bar， 然后可以帮我们这样分享给别人知道说，在 Red Bar New York 大概我知道他们 run 非常 casual， 可是可以给我们大概。让大家你去那边的 experience 吧，可以 share 给我们表，因为我们不懂，没去过的人真的也想很好奇。那我知道他们可能也没什么 agenda， 不过就是可以希望如果说 Rich 可以分享一下你去 Red Bar New York 的一些的经验，可以分享给表友听这样子。
通常这些活动就是，well， 首先他们在是每个礼拜在一个在一个酒吧。办的，就像一个，有点像一个 happy hour 吧，就是大家下班之后，
okay.
去那边见面，然后是一个就在一个酒吧的一部分，有些桌子他们留给这个 Red Bar 这群人，因为他们不想在因为那个酒吧也有其他客人，所以。他们要有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section， 然后大家可以 hang out， 就比较安全一点。如果大家要带一些蛮值钱的表过来，但是通常会每次会聊几个小时，然后在酒吧，所以有些人会开始喝酒喝醉，然后结束之前会喝一些 shots 啊什么，所以很多人都会跟你说，你如果要参加纽约 Red Bar 的话，可能不要带最贵的表去，因为可能会玩得很疯，
okay.
可能会喝醉啊，或者是其他人喝醉，然后你不要什么让什么很贵的表有什么酒翻在身上。
或者是带错表，带错表回家，
对，所以很多人就会带比较什么入门款的什么 Speedmaster 啊、Seiko 啊或者什么，所以比较少会看到所以大部分参加的人会带这些，但是偶尔也会有人带一些很夸张的什么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品牌的手表或者是。PP 朗格、FP Jorn， 有时候他们还会请一些这个行业内行人来，比如像那些独立牌子的设计师，有时候会来参加，然后带一些新的产品来给大家看一下。
了解 了解，所以其实是蛮 casual， 然后大家都比较以 喝酒为主啦，就像说的 happy hour， 以喝酒为主，然后表只是就是大家就是就是一个聚集的一个 topic， 可是主要还是喝酒，然后表为辅这样子。
对，
听起来
对，
主要是
这样。对，因为疫情之前他们是每个礼拜都会办。
I know。
对，所以大家都感觉哦，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 happy hour， 每个人下了班就可以来 hang out， 所以
对
不一定每次都是很聊表聊的那么深，有时候
了解就是朋友表友互相见面这样子。OK， 这其实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这边应该不要就是我们是两个月一次嘛。那可是我觉得可是我们都是两个月一次，就会变得会比较盛大一点，然后大家都，然后我们的地点都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是不会有就是这个好表或坏表，因为我们酒不会喝太多，对对对对，就算有可以也不太，对对，所以有些人可能开车也没有喝酒这样子，所以OK， 我觉得我可能要弄一个就是所谓的 happy hour， 就是 routine 的 happy hour， 然后加上一个可能就是两个月一次的 OK， 这也是未来可以向台湾 red bar 怎么样去发展的一个 direction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会在那个 Hooters、
oh.
Hooters lunch hour 啦，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信义区嘛，台北就是信义区嘛、嗯、就是 lunch hour 反正都要吃饭嘛，就是可是如果是表友都在附近的话，就一个吃个饭这样子。
对
OK OK， 那我就来个 Red Bar lunch hour 好了。
对，蛮好的
对，
我希望有一天能参加你们的这个你的 Red Bar 活动，等某一天
welcome
能回台湾的时候，但是
sure.
我的印象就是我去我在亚洲，比如台湾、香港、大陆、中国或者新加坡，认识其他收集表的人，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我感觉是比像纽约 Red Bar 比较感觉风格比较 serious 一点。
对，
而且大家会带比较贵的比较值钱的一些表出来，像什么 Shanghai Watch Gang 啊，你可以看到，或者什么香港、新加坡什么活动会有什么很夸张的独立品牌手表、Richard Mille 啦、PP 啊，很夸张。
对对，没错。
但是对，但是在纽约这边其实除了很少人，除了什么明星或者在娱乐圈里面，通常很少人有什么 Richard Mille 啊，或者是很夸张的那些表。
嗯，我懂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华人某程度上就输人不输阵嘛，所以那我觉得其实每个表的 club 的风格不一样啦，那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每个来了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戴的是什么很热门的表，所以就自己的表，就是每个 collect 就是我是想要 celebrate 就是不同的 collection 有不同的风格，然后你只要走出自己的风格，其实不管戴什么表，有 你 if you own it, you know, you still look good with it, 就是你的 collection 还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比就是最贵最最最最最难买的表，那当然是前面买得到，那你是 VVIP, 那当然那就不要收，大家都不要收集，可是不是有表，就像你说的表是一个男生，大家看到你就说诶这个人的品味是怎么样，很容易就看得到，因为带你看你的服装跟你的表嘛，那我觉得不见得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戴最贵最好的表，特别是表具的话，基本上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是就是真的是爱表而来，而不是说你是要来 show off 有表才来这样子，这不是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有时候会设些主题啊，那我也不想要说只是一群就是大家让人家觉得说表是一种就是 show off 的一个的概念，其实不是，对我而言不是，就是说你只是 秀你的品味，那这品味不见得是用钱去堆的，因为全区堆不见得有品位，所以瑞霸台湾我也是这样子去给人家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设定啦，应该是这样讲，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说到瑞霸台湾，对对，谢谢。那说到瑞霸台湾，不好意思打断你话。说到瑞霸台湾，如果说 我说 Rich 啊，那你今天呢、啊？就比如说你明天要来台湾，然后刚好要参加我们热巴台湾，那你可以带一个 watch roll。那你的 watch roll 大概应该通常都三只表在 watch roll 里面，其实 travel 也不会带太多啦。那如果说你还想加的话，就是两只手左右 double wristing 再加一个 roll，大概可以5只，或者是最 minimum 3只。你会带哪些会来台湾的热巴台湾？你觉得你会带你 collection 中哪3只，或者哪5只呢？If you wanna add。
想一想，如果比如3只的话，我可能会带我这个 Royal Oak 跟一 Octo Finissimo，因为
Oh
我
yeah.
觉得他们两个是一个队，因为他们都是三角形，不是八角形，然后他们
时代的交替，
对他们有一点。
1971年跟2015年吧，是吗？
对，
对。
而且他们都是在 是 bracelet watch，因为台湾通常都是
天
天
气，
气就是蛮热、蛮 humid 很闷呢、啊，所以特别是夏天需要带一个 bracelet。第三的话可能可以带一个什么表带的，有 leather strap 的一个 watch。然后希望下一次我现在可能第三只会是我还没买到的一只吧，因为我现
已经定
已
了，
经
还没
对已
到
经
手。
订了一些independence 跟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表，所以下次有机会回来的时候，希望可以带回来。
好，就当做神秘 mystery box，我们到时候就看到，就给大家惊喜这样子。我们如果 Rich 在瑞霸台湾的活动看到的话，对对对。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啊，你知道那个纽约靠海嘛，那可能如果遇到海啸啊。或者是什么的，对不对？还有什么天灾什么的，就是哦，super typhoon too，哎，那 super typhoon 还好，反正你必须离开你的家，可是你只能带一只表。可是如果说你要 double rest，你可以带两只表。那你的 collection 里面，你会带哪只表？就是逃难呢？
OK，如果可以带一两只的话，可能是，应该是 Daytona 吧，因为这个白面 Daytona 是我 父母送我的，然后应该带这个黄金的，因为这是我太太最喜欢的。这应该算是他的表，只是我能偶尔借一下。对，这个
这也是
黑面，
Zenith 嘛，对不对？这个黑面
对，
黄金的Zenith Daytona，
所
哇哦
以我
，beautiful。
们经常带上这两个当一个像一个当像一个对 couples watch 出门
Couples watch，
出去逛一逛，所以这两款可能是我心目里面最重要的。
That's good，对，那很好，OK，我不惊讶，不过我也觉得这是很 romantic 的一个选择，对，而且是 sentimental，就是一个是代表老婆，一个是代表父母，我觉得这是可以就是 describe 你 Rich 是什么样的人，是。对，很重视家庭的一个人。对，那好，我们在 podcast 最后已经差不多也到尾声了。那我们通常就会请，就是我们的 guest 会推荐三个其他的 IG 的那个 watch 账号给其他表友去看他，就你是最欣赏的三个 watch 账号这样子，在 IG 上面，不知道 Rich 这边是哪三个可以分享给其他表友知道。
我推荐三个，就是可能他们的 PO 的照片或者 taste，我很羡慕，或者我很喜欢他们的一些品味吧。就是第一个是他叫 Horoproctologist，是一个新加坡的大概。照他的这个用户名，他应该是一个医生吧，一个喜欢手表的医生。然后因为他的，
OK，哇，这很多独立。 哇 ，FP 九，哇，
对，基本上
哇，什么都有哎、
欸，它
对对对对，连
对它基本上
有
很多我喜欢的表款，比如像Royal Oak 万年历的这个 Kulo Skeleton Dial，
哇。
Datagraph
也有、wow
Resonance 它基本上而且很多你讲的像独立这些表，所以它基本上我以前的 Grail Watch 它基本上都有、嗯、加上很多一些很酷的一些独立品牌手表。
我第一次听到，第一次看到，不过这个 collection 有点 insane、yeah. 有点 crazy。哇、wow。
然后第二位是叫 My Watch Drawer， 就是我的手表抽屉吧。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纽约的 collector， 但是他的 collection 是、
okay.。
可能是真的无敌，他
，Holy shit，Roger Smith， 然后 Philippe Four，
对，
哇，太，Laurent Ferrier， 哇靠，真的是，
对，很多很多最 top 的这些独立手表，
他也在纽约吗？
我没有见过
他，
我不认识他，但是他有时候他的 post 的定位是在纽约，所以他
哇，哈基美阿萨卡也有，
就基本上每一个什么最 top 那些独立表他都有。
天哪，这是 insane collection 诶 ，OK， 哇 ，insane collection， 天哪，太厉害了，哇，这也是第一次听到
，Yeah， 他蛮神秘的，然后第三位是叫、
okay.
Dubulu，Dooboollo。对
okay,
他
也是没听过，
他最近没有很多 update， 因为他好像去生了一个小宝宝，但是他之前 po 的一些照片都是很、
okay.
他就是很有自己的品味吧，他有很 unique 的这些 taste， 因为很多是都是蛮 creative 的一些设计。
真的看起来是个亚洲人，
对，對
看來
他是韩国人，
是亚洲人，哇，哦、oh, ，OK， 哇、wow, ，这个 collection 也是，哇、oh, ，breathtaking， 就是真的是，哇，他连 Opus 也有哎、欸，天哪 ，Harry Winston 的 Opus， 哇。
Yeah,
yeah. Okay, I don't, I'm speechless. 这三个我都没听过，不过他们一看到他们的 IG 就觉得天哪，好扯哦。对
，Yeah,
别你好扯。
很多、
wow.
那些很 creative 的独立表，他会 post。
Yeah, cool. 看来那个 Rich， 你的那个 collecting curve 已经越来越往独立制表的地方走，我也很期待，就是看你未来你的 collection 的走向的 direction。
对啊，我觉得蛮好啊，这样，然后今天你也让我给我一个机会练习我的这个讨论手表的中文的这个机会吧，因为我通常也不用中文讲手表方面的这些事。
那我们谢谢 Rich 这帮去
睡觉吧。那谢谢 Joe， yeah, 那
对 ，Thank you for your time。哦，谢谢 Rich，
我也是，
还放那，
下次再聊
，Thank you so much。